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到赞美主，都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参加，请在座的弟兄姊妹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到赞美主。我知谁掌管明天，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指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有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松，每度弯披上银衣，在那里阳光上铺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未来彩虹的尽头，纵使令于天上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吩咐给我，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两伴，纵遭遇各样危寒，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请大家研习立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经过咗一个礼拜，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够有机会，有咁好嘅天气，我哋能够喺埋一齐嚟到，一齐翻到主你嘅家中，一齐到赞美主你，一齐嚟到聆听主你嘅话语。求主你都挪开我哋心中一切个不愉快嘅事，我哋将一切都交喺主你嘅手中。我哋都恭敬将以下嘅时间都交喺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哋同在，咁简短祷告，奉教救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各位请坐，我想唱下一首歌，是唯独相信他。心永享恩主怜悯，他应许给你心极安宁，凭信他说话，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唯独相信他。他要拯救，他要拯救，凭信得拯救，基督已流尽他宝血，而钉身救赎我，尽享基督的宝血泉源，白雪般洁净。只要相信，唯独相信他。他要拯救，他要拯救，凭信得拯救。人灵路途靠主真理，永享主赐平安。愿意靠基督，不要迟延，神已祝福你。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唯独相信他。他要拯救，他要拯救，凭信得拯救。在神面前如诸天君，荣光光照前路，与基督一起天国居住，无尽的福气。相信他，他要拯救，他要拯救，凭信得拯救。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唯独相信他。他要拯救，他要拯救，凭信得拯救，凭信得拯救。一首全新的你。你说饮天反映出你是谁，面对新一天的反映像雨天，没法一生之中找到生趣，生活怯倦斗志信念全失，在你一生何有曾观看，愿见星星璀璨聚满天，愿有知己喝着将心声倾诉，将你更深爱你，给你力量。神定令你从此一切变新，神定亦可 體察知你心聲，神定為你來改變救恩你，神定給你無盡關懷，陶造你生命，全由神引導你。你说阴天反映出你思绪，面对新一天的反应像雨天，没法一生之中找到生趣，生活欠缺斗志，信念全失，在你一生可有曾观看，望见星星璀璨聚满天，原有知己可将心声倾诉，将你更新，爱你，给你力量。神定令你从此一切变新，神定亦可体察知你心声。神定为你来改变旧日你，神定给你无尽关怀，陶造你生命，全由神引导你。神定令你从此一切变心，神定亦可体察知你心声，神定为你来改变旧日你，神定给你无尽关怀，陶造你生命，全由神引导你。神定令你从此一切变新，神定亦可体察知你心声，神定为你来改变旧日你，神定给你无尽关怀，陶造你生命，全由神引导你。神定给你无尽关怀，陶造你生命，全由神引导你，全由神引导你，全由神引导你。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又是一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
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吹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心酸，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但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旧事已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吹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
知道此位。
弟兄姊妹早晨，多谢Daniel 弟兄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都有些诗歌，也都是跟着下来呢，牧师要跟大家去一起思考学习的一些的信息，圣经里面的信息。弟兄姊妹，让我们先再做个祷告好吗？慈悲亲爱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回到你的身边，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愿意敬拜你的心。虽然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上帝，我们多谢你，你从始至终保守着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言语带着爱你、敬畏你，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渴望的就是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所应许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不是只是今天的崇拜的里面。父神啊，愿你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在家中 主啊，他们都有你的同在，让他们的信心透过祷告不断的因着你的同在向你支取力量恩典。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虽然在很多的挑战的里面，我们仍然有上帝同在带给我们那种的平安和喜乐。上帝，我们真的很需要你。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很想抱住你来跟你说话，因为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不能够没有天父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能够没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你应当拥有的、应当存在的地方。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求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啊，多谢你，诚心的多谢你，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一起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其实是你很熟悉的，就是主耶稣的主祷文。我想问我们当中识背主祷文的举手，识背主祷文的举手。 OK， 好，感谢主哈。嗱，呢个系我哋好熟悉噶，你信主好多年咧，你识背吓。嗱，不过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齐学习主耶稣教导嘅主祷文。有关于主祷文呢一个咁嘅真理嘅里边，其实我哋传统上行基督教嘅传统上，我哋会话呢个系一个主祷文，系嘛？好似系主耶稣祈祷嘅一个词句啊，内容系，其实你可以睇见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文嚟嘅。啊，耶稣教佢点样教门徒，当时嘅门徒点样祷告。嗱，今日咧，我哋将要用两个月嘅时间去同大家一齐嘅讨论主祷文嘅时候，嗱，首先今日先讲一样嘢咧，就一个前提，就系祷告嘅能力，祷告嘅能力。首先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等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谁个最不开心会很愤怒？魔鬼啊，撒旦会很愤怒。最开心是谁？是天父啊，主耶稣啊，圣灵啊，是吗？你当你在神的面前， 你谦卑，你很真心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你看不到的另一个的地方， 有一个撒旦魔鬼，他是错立不安的。现在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敬拜神，他是很错立不安的。他开始要做些事了，他就开始在那里活跃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记载？有没有啊？圣经哪里记载 啊？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啊？有啊。旧约中约伯，他亲近神，他敬畏神的人，撒旦又去到哪里啊？去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呢？他说，上帝，他不是真的爱你的，是因为神你袒护他，你给了他好处。在约伯的一章一节或者七到十二节，你会看见一件事，特别在一章七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这句说话很有意思，我们读一读，一起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新约圣经彼得他自己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就讲了出来了。他说什么呢？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属灵的意识。撒旦是很不开心，他是错立不安的，他会走来走去的开始，他走来走去是怎样做什么啊？他要弟兄姊妹，在新约中的神的儿子又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旧约的例子。在新约里面，耶稣都是面对这个问题。当耶稣要出来开始前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第四章记载什么？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吹他去的下，这个第日再去解释，去给大家理解这个在神学上怎么去解释呢？但是我们知道那时他是看祷告的。我们发觉一件事，魔鬼就来试探攻击他了，是吗？魔鬼使用的方法呢，各方面来引诱他。那一次的攻击是很犀利的。当然你对照一下，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魔鬼怎样试探谁？亚当夏娃是很类似的，但是亚当失败了，是吗？但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第四章，他这一次的试探他是得胜的，就表示耶稣是得胜的第二个亚当。但是魔鬼使用各方面的试探，几方面的试探啊？你知不知道？有几方面的试探啊？弟兄姊妹，首先用食物去引诱他，因为他禁食四十日。他用食物去引诱他，用他身体的需要去引诱他。跟着呢，能力的引诱。你是神的儿子嘛，有能力嘛，你不是在圣殿那殿，你跳了下来，跳了下来，上帝不可以托住你，是吧？能力的引诱。就有荣华，最后一日荣华富贵的引诱。他要使耶稣屈服他，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但我们感谢神，我们信的主耶稣呢，他没有照着魔鬼的话去做。如果不是耶稣，就是一个拜魔鬼的耶稣了。他没有。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说什么？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暂时离开是什么？暂时离开意思就是说现在离开啦，我会再回来的，我会再回来攻试探和攻击你耶稣。圣经里面其实讲到这句说话，就给我们，就已经是给我们，你暗示给我们知道，在耶稣的一生当中，其实是魔鬼是没有停止他对耶稣的攻击或者是试探。从这一点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知道，对抗神的撒旦，他从来不会安分守己，他总是会设计要陷阱那些不警醒的信徒。但是当撒旦发现你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猖狂，他就会特地去整蛊你的。很多人误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撒旦就会离开你，但其实呢，有些时候是刚刚相反的。我的经历是这样，每一次你准备要去祷告的时候，你的手机就响了，你门钟就响了。当你要祷告去亲近耶稣的时候，突然间你会想起一些，其实你觉得有些事呢，哎呀，一定要做了它先的，你一定要做了它先，你突然间好像很急要做那件事，其实你想回转头那件事不是那么急的，其实是很琐碎的事来的。你有没有这样发觉？就打断了你想去祈祷的这个这样的感动。每一次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就有人来打扰你的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撒旦知道，神的儿女祷告是你得能力得胜的秘诀。撒旦他主要切断你这个能力的来源， 佢就可以削弱你属灵嘅能力。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喺世上嘅时候，祷告就系佢每时每刻嘅属灵嘅呼吸嚟嘅，系佢得到力量嘅秘诀嚟嘅。喺新约四福音书里面，至少有十二处嘅经文记载耶稣系点样祷告的。喺四福音书里面，我呢度我唔会讲晒吓，讲晒又等于就讲咗其他嘢噶啦。嗱，我讲几样嘢啦，系嘛？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请你记得吓，嗰度记载咩啊？天未光，早晨天未光嘅时候，佢到旷野里面祷告，有冇啊？OK， 啊，我呢个只系俾你翻嚟，你要参考就得。但系咧，我大概挑几个出嚟，挑选几个出嚟。马太福音11章25节嗰度记载，当嗰啲人吓唔愿意谦卑去接受佢嘅教导嘅时候，佢讲乜嘢啊？佢祈祷感谢神，佢又祈祷啊，系嘛？记唔记得啊？佢话天父啊，多谢你啊，你对嗰啲咧。自以为聪明的人呢，你就隐藏起来，但是呢，你对那些很单纯好像小孩一样的呢，你就启示自己，我感谢你。诶，还有马太福音14章、路加福音16章，他在山上他独自整夜祷告啊，通宵祷告。还有一个还有意思，这件事呢就俾我哋睇见耶稣嘅祷告系有能力嘅。路加福音22章32节，其实嗰度系一个相当长嘅一段经文嚟嘅。嗰度话咩咧？主耶稣佢就预言，佢提醒彼得同门徒，佢话撒旦咧系会嚟试探你，啊会咩啊叫咩西亚系嘛？啊西亚毒西亚啊，撒旦系会嚟西你嚟噶啦，即系话嚟试验你嚟试探你哋。但是他说，但是他讲，他对着他们说，但是他已经为门徒祈求，又说我求你们祈求是使你们不至于失掉信心。他再讲一个预言，当你们再回转归向耶稣我的时候，你就要激励弟兄。这个路加福音22章他说的，在耶稣讲到他自己，这些都是十二处的经文，最长的是这个，是第这个是第十二个，在17章，几乎约翰福音17章，全部是耶稣他为门徒祷告的。你有机会你回去看，那篇祷告其实是非常感动，你可以看见耶稣是几咁爱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很了解我们的，他为我们祈祷。所以你不要灰心啊，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祈祷。如果路加福音22章，刚才我们讲了路加22章，这里22章，耶稣为门徒祈求保守他们不失掉信心的话，你要有信心，因为耶稣为你祷告，你自己都要祷告。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啊？18章1节，耶稣教导什么？他曾经讲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寡妇，他不断地求法官为他伸冤。他说他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他已经讲出个原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寡妇不断不舍不弃的不辞劳苦的、不顾厌烦的去求那个法官。他说什么？第一节他就说什么呢？他是要什么？他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愿来的，他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弟兄姊妹，你现在对祷告是不是灰心了？你灰心到的地步，不祷告又不像样，所以就做下样，是不是这样？好感谢主，耶稣非常明白我们跟随的人，我们的情况是怎样，教会现在的基督徒到底现在教会的情况是怎样。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神与你同在那种何等幸福美妙的体会。这个是不是你的体会呢？ 在你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一个属灵的呼吸。因此亦都弟兄姊妹，亦都可以显出你属灵的活力是怎样的。但问题在这里，我们在祷告方面，我们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说一些错误的祷告的方式。我们常常，而且我们常常犯这些老毛病啊。弟兄姊妹记住，祷告不是通知神提醒他，不是啊，祷告不是通知神，不是去提醒神，祷告也都不是去说服神，祷告也都不是，祷告是对神一种的顺服，祷告是降服于神，祷告是顺从神的旨意，祷告是向神在神面前真诚地敞开你自己，这个是叫祷告。我们继续会讲到去，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有一个困扰。什么困扰？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向祂祷告呢？还要告诉祂听我需要什么呢？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有没有啊？有的举手。我没有，感谢神。那就是你常常祷告。为什么我们会，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祷告呢？他是无所不知的嘛。弟兄姊妹，其实神喜欢听我们跟他讲说话。神喜欢跟我们倾心事，超过我们想跟他亲近的那种的心愿，你知道吗？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对他的爱的。所以正确的祷告，我们应该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正确的祷告就是我们祈求神彰显祂的能力和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凡事都效靠神，你的能力在这里，你的荣耀都彰显在这里。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叫荣耀神？啊，我曾经讲过的，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说，我们要荣耀神啊，我们要荣耀神啊。我问你，什么叫荣耀神？用很简单的去讲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请问是将神什么？哎呀，忘记了啊。我们很喜欢用这些属灵的说话，神啊，我们要荣耀你，神啊，我要荣耀你。其实简单说什么？什么叫荣耀神？将神放大。你要荣耀神，你怎样荣耀神？就将神放大，被人看见神。怎样被人看见神？弟兄姊妹，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是喜欢我们跟祂说话，神爱我们是远远超过我们爱祂的。而我们正确的祷告的动机，就是我们寻求祈求神彰显祂的能力和祂的荣耀。正确的祷告就是让神有机会彰显祂自己在你所祈祷的事上。这个叫祷告。耶稣警告过法利赛人，他警告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他同法利，他警告过门徒啊，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重复又没有用心的祷告是没有功效，你知道吗？有人以为，我不讲哪些人，有人以为，有些人以为就好像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只要我点着一支蜡烛，在蜡烛未熄之前，他们的祈求都一定蒙神垂听。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这些是一支死板又没有用心的祷告。 只有当你明白了，祷告就是你和神之间一种亲密喜乐的交谈，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点蜡烛或者重复的背诵固定的字句是不会感动神的心的。其实你和神有几深厚的感情，从你的祷告里面就听得出来。你不需要用很多很华丽的词句，而是丰富的情感的交流。但让我们从人的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好不好？你想一想，你想一想，神是永活的神，既是又真又活的神，又或者真的好像人一样，你现在虽然看不到他，其实他是存在的，是真实的存在，永远的存在。 OK， 你想一想，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正开口讲说话，可不可能？你想想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只是拿起电话，把自己将自己需要的要求一项一项讲完之后就冚了电话，有没有这个可能？你觉得很奇怪。假如夫妻之间一日只是讲到几分钟的说话，你会觉得他们的关系会怎样？甚至一日都讲不到一句说话，有没有这样的夫妻？多得是。听各大英雄有这样的调查，你知不知道？一般的基督徒平均下，平均一般的基督徒平均每一日花不到五分钟来向神祷告，他们却常常疑惑神为什么不听他们的祷告。有这样的调查，你会觉得是不是很奇怪？一日花不到五分钟期待，花不到五分钟跟神讲说话，但是心里面常常就疑惑神为什么不听他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真实的属灵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不单止是我们不祷告，亦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该祷告些什么。事实上，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是不是充满着神答应祷告的例子？是不是？所以圣经其实不断的发记载一些真实的例子，要提醒我们神是听祷告的。哪些例子？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弟兄姊妹，这些就是这些例子。这些就是圣经里面充满着神答应祷告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向神祷告，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亚伯拉罕叫他 去帮以撒找老婆，他祷告，他为了他的主人的仔以撒，他祷告，他向神祷告，以撒就娶到黎伯加 Rebecca 为他自己的妻子。这个第一个例子，这个人是神的拣选的亚伯拉罕，我们认为信心之父的仆人，他祷告神都听。第二个例子是谁？雅各他跟神摔跤在那里祷告，他的哥哥以扫二十年来要报仇的计划，他知道雅各来了，他想了二十年要报仇的了，他的计划竟然雅各这一次的祷告是改变了他们兄弟彼此的饶恕和好的一个祷告。神听了雅各的祷告。第三件事，摩西向神祷告，亚玛力人就被打败了。 约书亚在向神祷告，当他们被列强攻击攻打敌人攻打的时候，太阳停在那个轨道上面停了下来，让他们继续去打，以致打赢了这一场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连大自然都听神指示停了下来。本来不能够生育的哈拿，他向神祷告求一个仔，谁个出生啊？撒母耳。撒母耳是谁个啊？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女子，看人家都看不起她的女子，家人看不起她的女子，老公也都不体贴她的，周围人都看不起她的女子。她的祷告之后，神给了她撒母耳。撒母耳是谁个？撒母耳是旧约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其中一个士师、祭司和先知，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命运。以赛亚先知和希西家王祷告神，以色列人当时面对185,000亚述敌军压军来的时候，短短12小时里面，上帝听祷告，将亚述敌军全部消灭。以利亚求神，你不要降雨在这个地下，惩罚那些作恶的王，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以色列人，3年旱灾就没有临到他们。之后他们悔改之后，以利亚又求神，神又将雨降了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和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当你追求每一日想和神同行的时候，你不仅知道该如何祷告，你亦都懂得该祷告啲乜嘢。我哋对祷告嘅态度，常常犯嘅毛病系乜嘢？喺方便嘅时候，我才乐意祷告。如果能够配合到我忙碌嘅生活嘅作息，我才中意祷告。只要同我认为重要嘅事情不发生任何嘅冲突嘅话，我就乐意嘅祷告，系咪咁啊？我亲爱嘅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一啲非常重要嘅事情。喺神睇嚟，你花时间同神相处，比你为佢做工侍奉系更重要噶。圣经边度讲啊？喺我哋嘅属灵嘅教会嘅属灵嘅生活里边，其实有啲嘢嘅你要谂清楚。边度讲啊？边个讲过呢句说话？呢种咁嘅属灵嘅原则边个讲过啊？记唔记得耶稣讲过啊？最后一次试探嘅时候，我讲过好多次呢个例子啊。魔鬼试探佢话：你拜我啦，你拜我啊，将天下所有嘅荣华富贵，你只要跪拜我，你称我魔鬼系神。耶稣，我将全世界所有荣华富贵俾晒你。当然耶稣梗系太知道佢嘅动机吓，因为真正嘅天地嘅王系边个？就系耶稣啊嘛，系嘛？但耶稣最尾点样答佢？你知唔知啊？耶稣提醒魔鬼：当拜主你的神，单侍奉他。拜系咩意思啊？敬拜，敬拜里面包括乜嘢？向神祷告，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感恩，向神发出你的祈求。你敬拜他，他是一位神，所以当拜主你的神，单侍奉他。你如果不懂得去敬拜神，从祷告里面去敬拜他，从祷告里面去将他当作是你的主，我们不配去侍奉神。这个是圣经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过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发觉包括做牧师的都一样，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我们不懂得向神祷告敬拜神，所以没有能力侍奉无果效，圣灵的工作没有在教会里面运行，只是得过几个热心祈祷的人，热心侍奉的人在那里侍奉。因为为什么？其他的人在灵里面都已经是睡着了，他们不想向神祷告。假如我们不明白神要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们就会错过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福气。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要教导我们，我将我们跟着下来要讲到的那个主要的题目定为什么？荣耀神的祷告。为什么我说是荣耀神的祷告？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有些祷告是不荣耀神的，是不是？有没有？我想问你，圣经里面有哪个人的祷告是不荣耀神的？是直接被耶稣打脸的，劈打巴给耶稣，哪个？有没有？圣经有啊，有记载不荣耀神的祷告啊。哪个？记不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哎呀，上帝啊，我不像那些外邦人，我不像那些罪人。他在十字路口那里，他说他们不给十一奉献，他们犯罪，我不是，我守尽了你所有的律法。耶稣说什么？我不听这些人的祷告，我只是听那些罪人的祷告。罪人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主啊，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圣洁的，我是罪恶的，你是伟大的，我是微小的，我是软弱的，你是刚强的。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耶稣说什么？上帝只是听这些祷告，这些正是荣耀神的祷告。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虽然祷告让我们得到神极大的赐福，但是祷告的目的是为了神，而不是我们。神透过祷告来彰显祂的美善和祂的大能。请你听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祂讲的说话。祂讲什么呢？祂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有没有？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将祷告的目的讲了出来，祷告应该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很多人为了什么是祷告的目的有很多的争论。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意在这里提出来。什么争论呢？双方的意见是这样，有些人认为什么呢？有些人认为祷告就是父和神已经定下来的旨意。有些人是这样的，神已经定了这个旨意了，所以呢祷告呢就要父和神定下的旨意。这个对不对？看来都好像对。但另外一些人说什么呢？另一些人认为如果 他不祷告的话，神就不会去做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没有这样的教会？有。如果他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了。所以有一首诗歌曾经在华人教会有很多的出名的牧师，甚至一些的学者，甚至一些的对于敬拜神学有些研究的学者，在华人教会引起很大的 争论在里面。那首诗歌呢我们都唱过什么啊，我已祷告来到你面前，有吗？我要寻求你啊，跟着他后面有什么？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们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道路被铺平，沙漠开江河，是什么？是列国归向你。有人说这个诗歌有神学的问题，是不是有神学的问题呢？老实说，我个人看法不一定。我跟着要说了，这就是两种的不同的观念。祷告的目的，一些人认为，哎，我们祷告就是附和啦，啊，附和神已经定下来的旨意啦，我们祷告，啊，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嘛，是吧？另一些人说什么呢？不是，我们可以求，我们求神就要为我们工作，圣灵就可以工作。这两个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请你不要误解我所要说的意思。圣经在这两方面的教导其实都有的，都有的，而且我们需要去平衡这两种的观念。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有绝对的主权，但圣经同时都清楚教导我们，神在他主权的里面，他都会答应他的儿女正确的祷告。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的例子？有没有？神已经既定了一个的旨意，他要去成就的，但是因为他的儿女的祷告，他改变了他的计划。有没有？有没有？啊，举个例子啊，圣经哪个？约拿，没错，约拿。神要灭尼尼微城的，已经定了这个旨意要灭了他的了，是吗？但是因为你当约拿明白了神的旨意，他祈求神，你就拯救这个了。虽然后来他自己改变旨意，他 又再来了，在神面前扭计。但是神听了祷告，神没有灭了你们未成的城。弟兄姊妹，在神的主权里面，神他会答应他儿女正确的祷告。如果你只是强调一个观点，而你忽略了另一种的观点，啊，你就会失掉了一些神的赐福在里面。如果你只是用一种理论来限定神的作为，却否定神其他工作可能的工作的方式，你的属灵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的了，你的祈祷就没有办法更加的充满能力的。有些人的祷告是死板沉闷，是因为他们认为祷告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另一些人就认为，假如他不祷告的话，神就好像瘫痪，没办法做事一样。这种态度也是错误，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来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两种，两种看起来似乎是不同的意见的观点。其实我个人觉得，只要我们懂得去持守平衡，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蒙福的，我们的祷告。假如我们不为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去起争论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完全的信靠神的心意，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不过分的去理性化圣经的话，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有理性的部分嘛，但你不要忘记也有感性的部分的。我们有客观的真理，也有主观的经历在里面的。如果我们不单单靠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去分析归纳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当一个小孩他还小的时候， 他经常向他父母要很多的东西，是不是？父母会不会满足他所有的要求？会不会？当然不会。好的父母只是会把对子女有益的东西给他，但是这个好的父母是不会拒绝子女向他祈求的，他愿意听的。他愿意听完之后，他亦都会去分析说这个是不是对他有好的呢？如果是的话，父母会全心全意的去满足他的需要。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有一句说话就提醒我们，这个说话就给我们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们完全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赏给他的儿女吗？神会将最好的给你，但这个说话都有一个前提的，是什么？不是儿女不去求，儿女可以去表达，可以表达他认为这个是对我好的，父神是我需要的，但是我们都要信任天父是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求什么，或者是怎样祈求，但是我们完全的天父他了解我们，因此神就差派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圣经说什么？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圣灵会为我们祷告，是因为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再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怎样来祷告。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那里，九到十五节里面，他给我们提供一个模范的祷告，简单扼要的模式给我们知道，你怎样去亲近天父，你怎样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向神倾偈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跟上帝倾偈。主祷文分两个部分，是吗？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关于到神的荣耀，第二个部分是提到我们的需要。即使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神同样也都能够得到他的荣耀。在耶稣教导如何祷告的里面，有几样事情他没有提到的。你在主祷文里面你会看见有几个祷告，有几样东西是他没有提到的。我们很多人懂背主祷文，在主祷文里面耶稣没有提到什么、在主祷文里面耶稣没有提到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是不是？他没有提到。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六节那里提到什么呢？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在内室里面祷告。为什么他提到内室？其实那里是提到什么呢？我们应该要专注恳切的祷告。内室其实是表达了基督徒对于这件事上我们祈祷是专注的，而且是恳切的去祷告。第二，他没有建议我们在什么时间祷告，有没有？没有。主祷文里面没有，但是他自己呢，清晨天未光的时候他就起身祷告，甚至到夜晚他也都去上山上祷告。但是我们应该要在任何可能的环境里面都祷告、可以这样讲，弟兄姊妹，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应该去祷告、比如说弟兄姊妹，吃饭之前我们都应该祷告。我曾经讲过， 你有冇同韓國人一齊食飯過？韓國嘅弟兄姊妹食飯禱告啊！佢哋食飯前嘅禱告差唔多半個鐘。你叫牧師借飯禱告咧，唔使五分鐘我就禱告完啦。如果今日你叫我借飯禱告咧，我禱告半個鐘，你會點啊？牧師拜託你啦！拜托你不要这么长气，拜托你了，吃饭祷告而已，使不使这么长啊？啊，我们做很多什么，但是在韩国人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中，饭前祷告十分钟十五分钟是平常事。有没有人饭后祷告的？大多数基督徒吃饭之后不祷告的了，因为点解啊？食完啦，走人啦，仲祷告啊？嗱，弟兄姊妹，当然呢啲只是不同的方式，我不是话你一定要咁做吓，唔好误会我意思吓。呢啲系相对的，呢、这个唔系绝对，祷告是绝对的真理 ，OK？ 你向神祷告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你要在哪里祷告啊？在来到这里前面跪着祷告又得啊？你要去哪里？那个是相对的。有没有在厕所祷告的举手？你不敢举手啊？有人举手啊？我知道有人在厕所里面祷告，而且是牧师来的，是大牧师添。他给我的不是肚痛，他给我的原则，他给我的一句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年纪大，我有便秘，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厕所。弟兄姊妹，这个是相对的，祷告是绝对的真理，你要做，但是你用什么方式？耶稣说他没有说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说什么时间，还有第三个，他没有说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要用什么姿势，有没有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批评。我认识一个姊妹，她祈祷在大堂里面几百人，她一祈祷的时候，她的习惯就是她走出来，她就跪在个走廊那里祈祷。我去五重柱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聚会五百人的聚会，五百人里面除了老人家可以坐凳后面的坐自己，因为他们不方便跪，几乎三百几个的弟兄姊妹后生全部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唱诗歌，有些跪在那里举手唱拜，有些跪在那里 举起手来唱诗，有些跪在那里就在那里祈祷。我们不需要去批评这些，这些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但是这些教会我可以跟你说是神大大赐福的教会，大大赐福的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乡下那些咁落后的地方，他们祈祷是什么？是跪在泥地那里，泥地在那里，在那里祈祷敬拜的。我们还有卡壁啊，如果是他们说哇正啊，就跪了啊，卡壁有多舒服啊，跪在那里不用那么痛嘛，石头很辛苦嘛，个几钟两个钟啊，不是讲笑的，等着是一些牧师 去培训回来的时候跟我说的。你说我们的美国基督徒什么基督徒啊？他说那些牧师这样说，我不知道，哦，什么基督徒？你看人家怎样啊，几爱神，几真诚，几迫切的祷告。所以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的生命改变是祈祷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提到在哪里，你要穿什么，什么姿势，什么时间，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因为祈祷就是生活，祈祷就是你的生活，是吧？有个姊妹啊，我昨晚在家庭在封圣团提到，有个姊妹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都 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她是祈祷的人，她煮餸，每一天煮餸的时候，一拿出不同的颜色的菜，绿色的黄瓜，红色的椒，其他的颜色的菜，白色的那些椰菜花，不同的颜色的菜，她祷告，天父多谢你，你的创造真是奇妙，给我们吃不同颜色的菜， 啊，唔会只系绿色，哎呀闷死啊！日日食绿色嘅菜你都闷啊！啊，唔同颜色嘅，天父啊，我感谢你啊！哎呀，唔同嘅颜色啊，有唔同嘅维他命、啊，对我身体又唔同啊，有帮助我嘅肾，有帮助我嘅肝啊！天父、啊，我多谢你，你真系爱我。呢、这个祈祷好唔好啊？美唔美丽啊？哦，太美丽啦！我觉得呢、这个系一个好有智慧嘅祈祷，我觉得。不是一种死板的祈祷，是真的表达他的感受。生活的祷告，开会前祷告，开会后祷告，开车前祷告，落车的时候祷告，在街市里面祷告，在任何地方我都祷告，因为祷告是生活。真的弟兄姊妹，你会发觉你和神的关系越亲密，无论是大小的事情，任何的地方环境，你的情绪喜怒哀乐，你都会自然地向神祷告。我们需要明白怎样祷告，因此我们跟着下来的两个月的里面有几堂，我们很仔细地去分享耶稣教导主祷文，他给门徒一个祷告的典范，一个 guideline，你应该怎样祷告。有些人被主祷文加上一些的迷信的色彩、啊、OK， 认为呢背诵主祷文就会产生神秘的功效，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其实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完全是不符合真理的。我们背诵主祷文是希望你明白怎样祷告，是希望你的祷告是一个荣耀神的祷告，不是因为你背诵主祷文啊就有特别的功效，没有的。 OK， 那我告诉你几个理由。第一，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在他教导主祷文之前的这样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按照这个这样的思路去，用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思维，这样是指什么？这个是一种方式，或者照着这样的模式去做。第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那里，他也都教导我们，因为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他很严厉的去什么？去教导当时一个情形是什么？他警告那些门徒不要用许多重复没意义的话语来祷告。所以主耶稣用的用意不是要给我们一篇祷告词，让我们不加思索的就去那里背诵，不是。第三，请你注意，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只是背诵主祷文的例子，有没有？没有。新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记载主祷文这个背主祷文这个这样的例子，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把主祷文你当着用经文来背诵是可以的，你当着背诵经文可以的，就好像你背诵其他重要的经文是可以的，就好像你背诵经文这样，每一次的背诵主祷文，弟兄姊妹都是好的。但是假如我把背诵主祷文当着是我已经祷告了、啊、这个你就误解了神要我们祷告的心意，是吗？其实主耶稣是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将来我们会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赞美，就好像那个姊妹，是吗？他祷告的时候，他在主送的时候，他为着他有的蔬菜水果他赞美神，他感谢神，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敬拜他，我们也可以祈求他。这个在主祷文里面的模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主祷文是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一个指南来的，但是不是祷告的代替品。 OK，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提出祷告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使我们可以面向神，朝向神，荣耀神，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而且主祷文嘅成个主祷文嘅中心嘅思想系乜嘢？你发觉嗰个核心嘅价值系乜嘢？就系以神为中心，唔系以人为中心。要记住呢样嘢，祷告系要表达咗系以神为中心，呢个祷告才能够带嚟神嘅祝福。我哋低头，我哋祈祷。差啲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呢个时间去思想祷告嘅能力。我哋需要去学习更多。主啊，我哋睇见除咗我哋嘅生活，其实周围嘅弟兄姊妹、其他国家嘅弟兄姊妹、其他唔同教会嘅弟兄姊妹，佢哋喺祷告嘅事上所经历嘅，实际上系我哋可以更多去思考。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丰富的，让我们祷告生活里面更多的经历上帝你自己的能力。主啊，让我们的祷告更加的将你放在中心，求你祝福我们的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可以彰显你的能力，可以使你得到荣耀。多谢你给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这个敬拜你、亲近你的机会，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我哋揸时间。经文啊，呢段经文好简单吓，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系耶稣俾我哋嘅提醒，我哋一齐嚟啊！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再嚟一次好吗？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好，将时间交给文恩。
好，我哋以下就系呢个我哋报告事项时间。咁咧，首先咧就系欢迎大家一齐嚟到系同埋我哋一齐嚟到系聚集嚟到系崇拜敬拜神。咁喺在座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嚟參加我哋聚會嘅，我都想誒趁呢個機會，特別係歡迎你。咁啊，希望你可以或者介紹下你個你叫我哋點樣稱呼你啊？咁樣介紹俾我哋識下，好唔好？我哋係咪嗰邊係咪有位新朋友啊？叫 Simon，OK，歡迎 Simon， 好，又歡迎，請坐。跟住呢邊係咪仲有位有呢個係有冇嚟過未㗎？是啊，是啊，来过了，好的，怎么称呼你啊？啊，怎么？哦，光 ，OK， 好，谢谢，好，请坐，好。咁跟住咧，咁我哋就系仲有就系一阵间咧，我哋两点半咧有呢个嘅周委会嘅，咁咧就系请各位周委系准时出席参加呢个周委会。咁下个礼拜主日咧。我哋咧就係第三個主日，咁所以咧我哋係教會係有午餐啦。午餐之後咧係一點鐘咧係有呢個嘅弟兄團契，亦都有係姊妹團契，咁咧係會係實體喺我哋教會呢度舉行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做弟兄或者姊妹都係，我哋會分開嘅，但係咧就係會同一個時間喺舉行。咁咧都希望大家都能夠係踴躍參加。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哋禱告嘅事項，咁咧就有兩件事情。咁咧就第一件事情咧，就係為到呢個嘅2024年咧新嘅一年嘅開始啦。咁都係特別為到我哋教會嘅唔同嘅工作啦嚟到祈禱啦咁亦都係第二件事都係為到今年係一個2024年係選舉年啦。咁咧就係亦都係特別為到我哋呢個國家嚟到祈禱，希望神能夠係能夠俾我哋一個係願意信靠，俾我哋一個總統係能夠係願意信靠神嘅。是願意謙卑在神面前來到的祈求的。那我們可以用少少的時間為這兩件禱告事項來到祈禱，那跟著我會做一個結束禱告，還有一起會唸著禱文的。那我現在用少少的時間來到為大家坐在座位上為這兩件事情來禱告。 上帝天父，我哋系多谢你，就带领到我哋教会进入到2024年。我哋为以往一年2023都献上感恩，多谢神你带领我哋嘅教会。我哋每个弟兄姊妹都而家都系愿意嘅，恭敬嘅嚟到你面前，求神你能够带领我哋2024年我哋教会嘅唔同嘅工作。亦都特別係無論我哋係喺教會度係負責啲咩嘢嘅侍奉嘅，都求神你能夠係加添我哋力量，唔單止係俾我哋係有呢個力量嚟到做呢啲工作，更求神你係俾我哋有呢個嘅心嚟到係不斷嘅嚟到係尋求神你嘅旨意，嚟到行喺你旨意裏面，能夠討神你嘅喜悅。我哋都特別為到一間我哋教會有周委会的，无论是周委的或者我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一起的，我们都是要将这个教会都摆在你面前。神啊，求你是恩待带领，使我们能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是愿你的名能够得荣耀，能够高举你，使更多人能够认识你，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的灯台，能够吸引能够更多的我们的同胞来到相信你。我哋亦都係為到2024年呢一年係一個嘅選舉年嚟到祈禱。我哋呢個住喺呢個美國裏面，我哋係睇到係喺新聞裏面睇到係好多嘅喺無論喺治安方面、喺政治方面、係人民嘅生活裏面係好多嘅係需要神你嘅幫助嘅。但係無論如何，我哋亦都為美國獻上感恩。因为始终这个国家是神你祝福这个国家的。当我们基督徒见到国家里面有到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求神你特别给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心，你都是愿意为这个国家你都是祈祷，能够希望能够这个美国能够归回去真神你所带我们行的道路里面。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呢个机会，能够生活喺呢个美国呢度。我哋以上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我哋一齐嚟到念呢个主祷文啦。我们在天上的父，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请大家仍然就立，请李牧师向我们祝祷。
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平安、
仁爱和信心给所有的信徒。愿上帝赐恩典给所有恒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直到永远。阿们。
大家请坐，默祷之后。